我们将以下的时间就恭敬仰望在主的手中，求主继续的带领和帮助，与我们同在。我们将以下的时间恭敬仰望在主的手中，愿意主你在我们当中得着你自己当得的荣耀。呀，谢谢主，听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呀，感谢主。那今天我们就，我们讲那个，布道神学的挑战的第二点。上个礼拜我们讲了，你们得救本乎恩，其实讲的就是一个救赎观，我们得救的标准，我们如何传福音的心态，以及在实践当中，我们需要去思考、需要反省的面对呀。那你们也去听听礼拜六的那个堂，所以你们两堂课是相互补充的呀。希望你们能够两边都听一下，都在网上可以听可以看，应该有文字吧？我想，好，这是上个礼拜的。那这个礼拜呢，我们就讲第二个挑战，就是无论得失不得失。无论得失不得失呢，这一节经文是在提摩太后书四章二节，提后四章二节。那我们知道，等保罗写书信写到提摩太前后书，特别是后书的时候呢，他已经是殉道以前就好，他很快就他就要走了，他就要离开这个世界了。临死前，所谓人之将死，其言也善。那我就把他那个第四章经文，我先整章经文读一遍，你们听一下，感受一下这一章的经文到底在讲什么，然后再去理解第二节的经文，保罗最重要的核心在表达什么。今天就把这段经文搞清楚好了。那他是这么说的啊，神的话语他是这么教导我们，四章一节，提摩太后书四章，我在神面前，并在将来审判活人死人的基督耶稣面前，凭着他的显现和他的国度，嘱咐你，务要传道。无论得失不得失，总要专心，并用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责备人，警戒人，劝诫人。因为时候要到，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耳朵发痒，就随从自己的情欲，增添好些师傅，并且掩耳不听真道，偏向荒谬的言语。你却要凡事谨慎，忍受苦难，做传道的功夫，尽你的职分。第六节，我现在被交奠，我离世的日子到了，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第九节，你要赶紧的到我这里来，因为底马贪爱现今的世界，就离弃我，往帖撒罗尼迦去了；格勒士往加拉太去，提多往他马太去，唯有路加在我这里。你来的时候要把马可带来，因为他在传道的事上与我有益处。我已经打发推基古往以弗所去，我在特罗亚留下加布的那件外衣，你来的时候也可以带来，那些书也要带来，更要紧的是那些皮卷。铜匠亚历山大多多的害我，主必照他所行的报应他，你也要防备他，因为他极力抵挡了我们的话。十六节，我初次生处没有人前来帮助，竟都离弃我，但愿这罪不归于他们，唯有主站在我旁边，加给我力量，使福音被我竟都传明，叫外邦人都听见，我也从狮子口里被救出来。主必救我脱离这诸般的凶恶，也必救我进他的天国，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十九节， 问百基拉、雅基拉和阿尼瑟夫一家人的安。以拉都在哥林多住下了，特罗菲摩病了，我就留在米利都。你要赶紧在冬天以前到我这里来。有布罗、布田、利奴、格劳底亚和众弟兄都问你安。愿主与你的灵同在，愿恩惠常与你同在。好，读完了。我每次读这，就是提摩太后书的时候吧，特别是每每次读，我心里边都是一阵感恩的酸楚，就一阵难过，但是很感恩。我觉得就是我看到一个属神的人，当他生命到结束的时候，他有什么东西要留给这个世界呢？也触发我许许多多的联想。我也在想，有一天如果我要离开世界了，我比如说我明年我就要离开世界了，我今年要对你们说什么呢？如果下个月我就要离开世界了，这个月我要跟你们说什么呢？如果明天我就要离开世界了，今天我要跟你们说什么呢？如果再有1小时我就要离开世界了，那此时此刻我要对你们说什么呢？就这些想法一路一路的催逼我。我就在想，假如是我马上就要离开世界的，我要跟我心中所爱的弟兄姐妹留下怎样的话语呢？我左想右想，左想右想。其实我那天我跟方丈阿姨讲的那句话，可能是我的临别赠言吧。我说就是忘记牧师，记住基督。这是我很想跟你们讲的一句话，然后当然接下来第二句话就是：无论得失不得失，务要传道，尽你们所能把福音传给身边的人。那我想，并且把你们把我传给你们的生命也如此这般的传给你们身边的人，就是也请求你们去帮助的人不要记得你们，也是记得你们所传的基督。我想尊主为大是我们唯一想要说的话，要。好，这一份的心情，再来理解这一句话，我想我们就会了解保罗到底要说什么。保罗在这里讲呢，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非常带有感情色彩的话。这节经文是务要传道，无论得失不得失，呀，总要专心，并有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好，我们先来看务要传道这个传字。传字的原文当中呢，它其实意思就是讲道，而且呢讲道用的比较多了，但是它比较强调一种呢，这个讲道是站在讲台上的讲道。是一个大声将神的道给 announce 出来，呀，就是有一点像是，牧师每个主日的 preaching，那这个词，基本上是属于在这一个范围里边去表达。那当然也包括我们去马路上啊，什么地方去传福音，跟人讲宣告主的道，呀，神爱你，请你悔改，啊，诸如此类这些话。都属于这一个务要传道的范围里边，当然这个道子是个还仍然还是我们比较熟悉的这个名词 logos。这个传呢，务要传道，它是一个命令语气，是个情态动词，在希腊文当中，它是一个简单的过去式，带着主动的命令语气去讲。那这个传道这个传本身就是一个就是一个 announce 宣告，但是不是宣告事情，它只单单用在宣讲上帝的话语才用过。那大家可以记住一个，在启示录5章2节同样用到这一个字，啊，这里做一个笔记，回去做一个比较。所以这个务要传道这句话呢，就是保罗在临终前，他知道马上就要就不久他就离开世界，当然不是马上， 还有那么一段时间，因为他还是要提摩太去把，就是他的皮卷呢、他的书啊、他那些大衣啊、他的生活所需给带过来，说明了在监狱里，可能秋后问斩，现在是一个夏天，夏天的仲夏，大概这么一个时候吧，应该是有一个月到3个月之间这么一段的时间，我猜啊。好，这里讲到提摩太这本书是写给提摩太的。昨天有一个好朋友打来电话问我有没有去 Asbury，那我说你为什么不去啊？他说我去了，我太老，别人不让我进。我就捧腹大笑。他就问我你去了吗？我说我怎么会去呢？他就很好奇，你怎么不会去？为什么不去呢？那我也不想跟他多说了，我就有一点点敷衍，但是也是在说实话。我就跟他讲，我说我比你还老啊，是不是真的？是的，我比他老，所以我也不去。他说他很老，别人不让他进，那凭什么我要去呢？最后我加上一句话，我说彼得不做提摩太的事，保罗不抢提摩太的功。我说你到了年纪以后呢，你要晓得你所做的事情已经不是单单你自己要做什么，乃是你所栽培的人要做什么，是提摩太要做什么。所以这一卷书是提摩太，保罗写给提摩太的。所以第二个心情呢，除了保罗把自己的心愿讲出来以外呢，其实第二一个心情，你看着保罗的重点是把，就是接他棒的那个人放在他的心尖上，就是重中之重上。那有时候我也想一想我自己了，我今年底就65岁了，65岁，那怎么也回不到56岁去了，对吧？我很想回到56岁，我也很想回到我说的35、45，甚至25岁，啊，玩笑可以这么讲。但是现实你不得不面对，每天早上起来我都会摸摸脑袋，主，我还活着，今天我就继续再为你多活一天，为你做美好的见证多一天，你什么时候都可以接我走，不是说今天才开始，乃是我觉得我讲这个话是从94年吧，94年我开始就跟神讲这个话，我说有一天是一天了。我说你什么时候带我走都可以，我说能够去为你活一天，我觉得就是恩典一天。所以你看见他跟提摩太这个心意，对我们也是一个提醒。我们的年龄呢，其实说心里话也是渐渐的增长，而且时间不可回头呀。那不管你身体有多好，也不管你精力有多旺。那身体渐渐衰残是一个必然的趋势，所以当我们读到保罗这一卷书的时候呢，这一份心情是我们必须要去理解的。他是在给提摩太一个怎么讲，临终的赠言，甚至可能就是一份遗言呀。我相信以后也没有什么太多的文字啊，或者东西留给提摩太了。好，这个是务要传道。那么接下来的无论得时不得时，这个得时不得时什么意思呢？得时这个字其实就是英文如果算的话，就 convenient，就是方便的时候。Convenient，叫 in your convenient time，要在你方便的时候，说明什么意思呢？传道不是一个勉强的事情，不要以为传道，你跑到别人家去，拿个大锤子把门给砸开，然后把家里每个人都绑起来，拿着刀对着他的脖子说：“你信不信耶稣？你不信耶稣，我就一刀把你杀了。”No，当然不是这样。也不是说不合时宜的，人家可能正在 正在办丧事，人家正在办喜事，人家正在结婚，人家正在有他自己的 business meeting，你跑去不合时宜的跑去那里传福音，也不是。这个无论得失不得失，很容易被人误会，因为这个无论得失不得失，有一种好像要勉强人信耶稣的一种意味，但是原文中不是这个意思。原文中意思就是，无论你是在何时的，就是比较 convenient 方便的时候，也包括不方便的时候，呀，总要怎么样？没有说要勉强，总要专心，呀。但是他讲到这个合宜和不合宜的时间，这个就很重要。我拿那个方舟婆婆这一次跟着妈妈传福音的例子来说事儿。其实向她妈妈传福音这个事呢，方舟，你记得我其实跟你讲了很多年的，记得吗？方舟，你记得吗？我跟你讲了蛮多年的，不是说今天才跟你讲，也不是今年才跟你讲，那是每一次，我记得我跟你讲的时候，刚开始跟你讲的时候，你是蛮觉得不可能的 ，impossible。呀，为什么呢？那个时候就是另外一个字了，啊，我把这个字也放在留言板上去吧，呀，我把这个 copy paste 给你们发过去啊，我放在留言板，留言板在哪里呀？啊，这里。就是时机不好，不合时宜。那坦率讲，你跟妈妈传福音的时候，她不合时宜的时机是大多数，是她生命当中的90多年。对于你来讲，对吧？对于你来讲，那有没有其他的人有可能有另外一个时间呢？我把这个合时宜这个字也发给你看啊。得时又是什么意思呢？我发给你看一下啊。Convenient， 一个是 convenient， 一个呢是 out of season， 就是不合适，就是不合适，不合宜。人生你发现没有，总在这个合宜和不合宜之间，仿佛钟摆运动，在那里互动，那人该怎么办？请问耶稣在哪里？那钟摆运动，合适不合适？耶稣站在哪里？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耶稣站在哪里？因为你要这么算，方舟，帮向你妈妈传福音的时机，一定不是不仅仅只有他去世前的27天，对不对？他90多年，他可能有无数个 convenient time， 有很多的机会，但是呢，在他身边的人都错过了。你也是其中一个错过的人，错过很多次机会。陈英也是一个错过很多机会的人。那个张爸爸是吧？你们家有个什么 uncle 什么张爸爸也是基督徒嘛？就是在他身边的不是那个啊，有一个什么人，我记得忘了。你说也是个基督徒啊，就是在你爸爸妈妈身边也是有上帝放下了不少基督徒的。甚至在2003年的6月15号，你们一家都来到教会。你爸爸也听了福音，妈妈也听了福音。我忘了你妈妈来了没有，但是你爸爸一定来。2003年那一次，
我妈是04年那一次，04年我坐轮椅讲见证那一次，2004年她来过。
哦，是04，不是03吗？
03那个是父亲节，我讲见证是我爸爸有来，我妈妈没有来。
爸爸来 ，OK， 妈妈是04年是吧？
嗯
，OK，
04年11月。
OK， 感恩节，对了，感恩节，对了。我就记得你爸爸妈妈在他这一生当中，其实上帝没少给他 convenience time， 得时的机会。当时教会这么多弟兄姐妹，有谁向他传过福音？我还记得另外一个 family， 方舟，你记得，我知道我讲的就是原，就是我指的是 Annie 他们那个 family。在教会曾经举办过一次音乐会，记得吧？我们是跑到隔壁教会去开那个 party 的，然后他们一家人全部坐在下面。那天我去布道，我去讲福音，我讲的就是直接邀请你们快信耶稣吧。我说一个这么好的机会，丢弃了，多可惜呢！以神的怜悯去劝勉他们。他们一家人把眼睛盯着我，没有一个人对福音有感觉。我那时觉得好伤心，好难过。我说为什么你们面对一个这么好的一个事情完全无感呢？那这真又是一家人。那像这样一类似的这样的家人，在我的印象当中多了，包括在挪威的有一些我很好的朋友，关系非常好的，反反复复跟他们讲福音，他们还是不听。反反复复告诉他们福音的好处，呀，福音的必要，福音的理由，但是没有人理。所以这个无论得时不得时，坦率讲，并不是人得救的必要条件。我要讲的清楚是这个意思，听明白啊？无论得时不得时，并不是一个福音对象他是否信耶稣的必要条件。所以这个无论得时不得时是对谁说的呢？他不是对福音对象说的，是对谁呢？是对传福音的人说的，对你，对我，对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说的。他不是对福音对象说的，他没有说只要有基督徒无论得时不得时向你传福音你就必得救，上帝从来没有讲过这一句话。但是他对基督徒，对上帝的儿女，他却说出什么话呢？他说无论得时不得时，你务要传道。就是说我们传道的时候，可能是 convenient time， 可能是合宜的时候，那有的时候也是不合宜的时候。你想想方舟，你在给你妈妈传福音传了那么多次，她一般情况下会怎么对你说？她会说都一样了，嘿嘿，都一样了，对不对？所以对于你来讲，你做到的就是无论得时不得时，你总要去传福音。但是你却不是故意在不合宜的时候去跟他传福音，你也尽你所能在合宜的时候跟他传福音。然而这个传福音的时机却其实不是由你去掌握的。无论得时不得时，合适不合适，有神人的两面性。从人的角度来看，有一个合适不合适的时候。从你跟妈妈传福音的27天前的那一天，坦率讲，有那么一点偷偷摸摸，有那么一点抓住时机，有那么一点不顾一切了。所以在那一个时刻，其实是柔和的得时和不得时的柔混合体。听懂我的意思吧？从你跟哥哥姐姐的关系来看，如果你要尊重人的话，你可能就不能给妈妈传福音，因为他们会很不高兴的。别打搅母亲，她信了一辈子佛教，你怎么去逼着她信基督教呢？如果你听她这样的话，那跟妈妈传福音是很不合宜的，对吧？所以人的得时不得时，不代表是神眼中的得时不得时。什么意思呢？ Conclusion 回来就是，无论得时不得时，人要的就是，神要的就是我们一颗忠心。当然 请留意，这个中心并不代表说我们一定要是故意找一个名字不合宜的事情去传福音，这不是这个意思。但是也要当时机紧时，就是时间紧急的时候，真是有那么一点不顾一切了。你记得你妈妈去世前，你想方设法，哪怕哥哥姐在那里，你也会在他耳朵边说一句：“妈妈，你不要忘了，你在弥留之际的时候，可要去你小女儿信的那个上帝那边哦，你不要忘了。”你记不记得？这是很不合宜的时候，但是你却做了上帝眼中的合宜。你不提醒妈妈，你心安吗？你平安吗？你也不平安。你是在抢救啊，你在救人的，无论得失不得失。其实这里边还有一点，就是在强调一种急迫性，再不传，这些人就灭亡了。所以在整个趋势上，保罗在这里讲的是一个抓紧传福音的时机啊。有的时候你不知道哪一句话是在上帝的合宜之中。我再讲一遍啊，我们往往不能够确定的时候，不能确定的是什么呢？我们在一个貌似不合宜的时间里边，像一个好像看起来不合适的人去传福音，谁又知道会不会刚好与神的合宜的时间碰在一起呢？大家听懂我的意思吗？保罗在强调这种急迫性、紧急性。我不在你妈妈身边，你在医院里，你在妈妈的身边，但是我在灵里边，我能够体会到这种急迫性。我觉得他准备进医院了，我心里边就已经感觉他可能出不来了。所以当你在他身边的时候，我什么也不废话了，觉知，记得吧？我就跟你讲，觉知，你不要再啰嗦了，赶紧抓紧时间，就这么好的机会。那我又怎么知道呢？你想想，我没有在你身边，我又怎么知道呢？难道不是圣灵自己的工作吗？圣灵让我们每个人讲出无论得失不得失的那句话。我觉得你再不向妈妈传福音，要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啊！觉知，觉知，觉知。赶紧带他觉知，然后接下来几天不断的加强加固他的信心，用方舟妈妈的信主这件事情，刚好是把这个无论得失不得失给解释的清清楚楚了。我带我父母信主也是一样的，他们多顽固啊，多马列啊，多无神论呐、啊，多共产党宣言呐、啊，呀。多么坚固的布尔什维克，你想想他们多难的，跟着共产党走了一辈子。所以92年回去的时候呢，我就想办法请他们吃一次饭，全家人，我想请你们吃一次饭。在这一餐饭中，我希望请你们给我10到15分钟的时间，我想给你介绍一下我今天的我是谁，我的希望是什么，我的心愿是什么。在我讲话的时候不要打搅我，让我讲完10到15分钟的话，以后我再不啰嗦了。所以吃饭，我请他们去一个比较高级的餐馆去吃了个饭。92年，那个时候国内的物价还很便宜的，我还请得起的。然后我们就去高级宾馆吃了个饭，就大家包了一个房子，在那吃了饭。我就好好跟他们把我福音是什么，我为什么要信耶稣，我是怎么信的，信了以后我的生命有怎样的改变。我对家人的心愿是什么？我简单讲了一下，大概15分钟。我就跟家人讲，我说我今天这次讲是历史性的。我可能讲完这一次，有可能以后我再也不讲。因为我深知你们是无神论，我深知你们对我的这种，这个就是偏见或者歧视。你们心中绝对是瞧不起我的。我说爸爸对弟弟说，你这个哥哥呀，废了，是个废物。人家让他出过6穴， 会过要建设四个现代化，他不信耶稣，信上帝去了。哎，废了！我说我在你们的心中可能是一个废物，可能一事无成，可能是毫无价值。但是也谢谢你们今天给我一个机会，把我心中所信、所想、所求、所愿告诉你们。好，这是我的得失，我觉得我制造了一个方便的时候，convenient，我花钱吧，我请你吃饭，请求你们给我面子，吃完这顿饭，给我10到15分钟的时间，听我讲完一句生命之道的话，可能讲完我再也不讲。所以从92年到97年这5年，我没有再跟我父母讲一句，讲完我就不再讲，但是我活这个道。每天就日常生活当中，无论得失不得失，那你中间的缝隙用什么补上呢？就是我们生命中的价值观的改变，我们生命中的见证。直到97年3月份，我父亲主动来找我说要信耶稣，我哪里知道？我能够讲的，我的得失已经跟他讲，我的不得是上帝给补充。方舟，你也是一样啊，你也跟你妈妈讲，你也用了你的得失，但是不得是上帝赐的。我爸爸说要信耶稣的时候，我都不可思议。我说你这个老布尔什维克，信什么耶稣啊？你不是要跟广大的劳动人民在一起吗？要下地狱？不想跟我们回天家，说要跟广大人民群众在一起，到地狱里边去，那边有在群众中，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在人民中间生根开花，可愿意这样子了，对吧？后来他说，后来我妈妈说，她说我们昨天晚上一晚上没睡觉，就讨论你们这个家庭，我们觉得你变了。变得让我们觉得愿意，也相信你所说的那个上帝。5年的时间，我一句没有再说，然后直到我父亲主动来找我，那我也没有说我要做什么东西让我父亲来找我，没有这个目的啊，你懂我意思吧？我甚至我没有太多的机会去跟他们讲，我在我父亲面前那多卑微啊！哪里敢多说话？说了也没有用啊！无论得失不得失，直到他来找我的时候，我记得我那天我是嚎啕大哭，结果我跟爸爸妈妈三个人哭在一起，没有外人，就我们三个人。我就说上帝爱我，因为我跟上帝讲，如果你们不得救，我叫上帝把我丢到地狱里边去。这是我跟上帝的祷告，每天我都为你们祷告。我讲完以后，我妈妈也哭了，我爸爸也流老泪纵横，没哭出声来。不过他也是哭了。无论得失不得失，这里边有一个很重要的 foundation 是什么？是我们的心。就是你对你的福音对象，你对你的父母，你对你的邻舍，对你的左右邻舍，对你的亲人，对你的家人，对你要去传福音的那个人，你真的有爱呀。没有爱，你所传的，那也是不容易到达对方的心里边去，顶多到耳朵，耳朵左耳进右耳就出去了。但是得有爱。当然话又讲回来，哪怕我们再多爱，哪怕我们再怎么样，他也不一定信耶稣。所以在这里边也跟大家讲，就是不要做好一个假设，就是行为称义论。我只要做得多好，对方一定会信主。这个是谎言，不是真的。我们要做好一个准备，无论我们怎么做，可能家人就是不信主。这个准备要做好，而且是大概率的不信主，不是小概率。通常情况是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而且耶稣讲得很清楚，那得救的是少数啊，很少的人呐。去天国是窄路，是少数的人才能得救。凭什么说一家家都得信耶稣， 一帮帮、一群群都得得救，这个在真理上都不符合。所以能够信耶稣是很少的人，不是多人。所以清楚这一点的时候，我们心中这份笃定就不用慌了。我们只是要在神面前怎么样，务要传道，就是这份忠心感。这里面带来的挑战，大家慢慢去体会一下啊，什么是得失，什么是不得失，什么是忠心，标准何在？我都希望你们提问题，这不容易理解的。下面一个词大家也需要去关注一下，需要去专心一下，就是这个总要专心这个字。专心这个字呢，它本身它其实是一个带着副词的动词吧，比较多的是就站在一个地方呀，然后是靠近一个地方，然后夜幕降临吧，这就有一个这种意味了，某事要发生了，然后集中心神专注于即将要，就好像一件事要发生了。比如说吧，第三次世界大战可能因为这次习近平访问普京就要发生了。比如说大家知道6月15号就要发生这个第三次世界大战了，那你要做什么呢？现在是3月份，6月份都要打核战了，打三战了，你要做什么呢？留意在这种情况，你总会专心做那么几件事，比如说储存点粮食啊，比如说挖个防空洞啊，比如说 whatever， 不管做什么，你总会做一些事情，总会专心的做一些事情。又比如说你要高考了，6月7号到8号这两天要高考，那还剩三个月了，那你要做什么呢？专心去复习。所以当我们要听见上帝叫我们务要传道，无论得失不得失的时候，我们首先的反应是专心 concentrate， 把我们的心完全专注在神的面前。这个专心就是指我们离那个目标越来越近，越来越近，越来越近，砰，成了。这个专心它是一个 process， 是一个过程，是一个从心灵诚实到手脚，到耳鼻喉，到手，到每一个器官肢体全人专注在这里。好，这个专心也是我们生命一个光景。可意不在啊，可意呢，可意是现在正在受训练，然后他马上要得一个工作。得一个工作呢，我就跟他讲，我说你的熊孩子，这一年呢你什么都不，因为 probation 试用期人家公司给的一年，我说对你是不太放心了，我说你这一年你什么都不要做，你就给我专心。那他就问我，牧师，我可不可以谈恋爱？我说不可以，这一年你什么都不要做，你就专心把这个试用期过了，你能够有一份能够安身立命的工作有了，然后你再去谈恋爱。因为你呢，你最大的问题就是不专心，你不专心的时候呢，你总会出错。但是你什么时候最好呢？方总你记得吧，他当兵时候前三个月 basic training， 就是新兵连的时候那三个月四个月的那段时间他做得非常好。他就跟我讲，他我也是每天挨骂，我说你是要挨骂，是必须要挨骂的，你基本上就是别人做一次你要做十次，对不对？你反应比较慢的，你专注力不容易的。你当兵前你做那个掌上压俯卧撑一下都做不了，但是你怎么做了呢？最后你做不了被淘汰了，把你逼上梁山了。你跟另外一个女生说，我们彼此互相鼓励，每天撑每天撑，现在可以做30个，很标准。美国新兵的这个俯卧撑掌上压很标准， 做完以后还要拍一下手，然后再按在地上，再拍一下手，中间要拍一下手，很标准的。我说为什么你能度过新兵连基础训练呢？我说因为你专心了。他本来已经是到达一个什么地步呢？到达一个没有拘留了，马上就要黑下来了。他那天晚上给我打电话，牧师，我该怎么办？我肯定要被遣返回国了。我好不想回国，我想待在美国。我说你很想干什么？他想当兵。我说请问当兵是谁负责？谁是美国军队的头呢？他说总统啊，川普总统啊。我说那你给川普写封信嘛。他说怎么可能？谁给美国总统写信会收到结果呢？别逗我玩了。我说我是不是逗你玩？你要祷告。今天晚上都已经十二点多一点了，你给我打电话来，你问我该怎么办，我就马上告诉你，给总统写封信。你信这件事可能就成了，你不信那这件事还是不成，你跟你还没什么，跟没打这个电话，没跟我打电话一样嘛。我们就把电话挂了，挂了以后呢，我也去回房睡觉了，他也回房睡觉了。他睡到两点钟睡不着，从被窝里面爬起来，他说我还是听牧师的话吧，我还是乖一点吧。结果他就上网把那个给那个川普总统的信给写完了，写完以后呢就发到白宫去了。就发到白宫去以后呢，第二天就收到一封机器回的信，电脑回的信，收到你的信了，我们会把你的信快的交给总统，希望你等答复了。不到一个月或者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吧，白宫真来信了，白宫呢给他写了封信，可以啊，你的信收到了，我们非常欣赏你愿意去服务美国社会，美国军队。那我会与你的有关部门联络，你将会很快收到部队的通知，你做好当兵的准备吧。他就马上给我打了个电话，牧师，白宫真给我来信了。我说你觉得这封信是白宫来的吗？我说白宫算个老几啊，他哪里有资格录取你让你当兵呢？我说除了上帝以外没有人够这个资格的，你不将荣耀颂赞归给神，你还归给人哪？可以乖乖的老老实。我说你当兵能不能够专心把 basic training 给做完呢？我一定。所以 basic training 做得非常好。专心什么意思呢？就是用上你十二万分的专注力去做一件事情，这个刚好就是我们传道的心态。我记得我94年冬季奥运会结束以后，在挪威的冬季奥运会结束以后，我就跟当地的那个城市的餐馆老板去传福音。那我怎么传？我不会传啊，跟人讲个话脸都红心都慌，怎么办呢？结果那个时候我看了一个福音单张，上有一句话就启发了我。他说，朋友，请接受我这一份福音单张，它可能会改变你的下半生，改变你的永远，使你得到永生。我得到这句话以后，我觉得我心里边被摸到了，我心里边很感动，我就专心走到这些人的一家家餐馆，走到他的面前。当然那个时候还是比较多的像华人餐馆传福音，后来我就不是单单像华人了，老外的餐馆我照样去了以后，当然老外对我不错了，都给我一杯水喝啊，给我甚至有时候给我做点吃的，给我个 sandwich 啊，他知道我去传福音也是靠福音养生嘛，也没吃没喝的，每天就在大街小巷上一家家去传福音，所以我的福音养生都是在那一年呢，我都是在传福音的过程当中，他们给我吃饭。 我就经历那个靠福音养生的那个生命，经历上帝的话语。晚上睡觉呢，也是那些餐馆的老板看的我都没有地方睡的，我都那完全没有在教会里领工资，也不要任何的收入。我就跟他们讲，我说不要给我工资，不要给我收入，我要经历上帝的话语。所以那时候是那几家餐馆轮流让我在他们餐馆下面的一些地方去住。所以可意那时候说好怕住在大桥底下，我说我一点都不怕，我说我有这个经验，就是完全衣食住行的没有着落，没有依靠，就是靠着福音养生。我说我要告诉你一件事情是，福音真的是可以养生的，福音真的是可以救你，也可以救你身边的人。你去传福音的人得生命，你呢也会得保住的。专心，讲白点就是不顾一切的用心去做，就是专心的意思。所以你清楚专心这个意思呢，就你要看它这个原文这个字，它是一个全然不顾一切的集中精力的，好像是一个战士要打仗准备瞄准敌人的时候扣动扳机之前那一份专注力，就是这个，就这一个字了，就是这个专心的意思。你们打过枪没有？如果打过枪你知道我的意思，从瞄准到射击发出子弹之前就这一段就是专心。如果你打过枪，你就了解专心的意思到底讲的是什么。 OK， 好的，接下来怎么说呢？接下来说并用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这个并用这个字，当然它是一个联系词，是个介系词吧，它指的是在什么什么期间，在什么什么过程中，就是在我们无论得失不得失的这个过程中呢，然后我们要怎么样去传福音呢？除了专心以外呢，那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要忍耐，忍耐这一个字呢，其实指的是一种心态。你专心的时候，你肯定接下来就是忍耐。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练过一些体育运动，比如说你想李伟来了，李伟，你练过双杠、单杠和 workout 这健身的器械没有？可能男孩子都会练吧，我想。有没有练呢？李伟，练了吗？李伟的开车是吧？就是你想让你的肌肉长多一点的时候，什么时候长你知道吗？你那个举重的时候，你把那个杠铃，从地上拿起来，通常一个 session 是十下，一放在地上，二拿到第八、第九，很难到第十下，拿满十下那一刹那，几乎是拿不动的时候，肌肉在那个时候长，就是你要忍耐那一个疼、那一个痛。传福音也是一样的，传福音什么时候才能结果子呢？我又要用一些方中阿姨的这个方中婆婆这个例子。其实你想了没有呢？方中，上帝是用了你啊，用30年磨一剑的，30年磨你这个剑，磨出一个剑呢，能够去为他所用。你在妈妈这件事上，你专心了，并且你忍耐了。你想想，忍耐你妈妈也是颇不容易的，她还蛮顽固的，你不管怎么跟她讲，她都有办法来对付你，对不对？她总是跟你讲，哎，都是一样啦，她应付你，根本没有把你的这个传福音的话语放在心上，当一回事情，对不对？没有把你这个当一回事情。 所以你认真想一想，在你生命当中还有什么东西是他呀可以去做可以去说，你可能想象不到，对不对？生命就是如此这般呀。你妈妈当时心里边在做什么，在想什么，你如果没有那份耐心与专心，我想你妈妈不可能信耶稣的呀。我想我的爸爸妈妈也是不可能的。我至少我想我的专心和我的耐心是表现在我每天晚上跪在神面前的这个祷告，每天我都为了祷告。我觉得就是把一件很小的事情坚持下去，包括我们写灵修，对不对？你把事情一坚持，你就会在里边学到东西，你就会在里边得到益处。那些写灵修的，那些坚持下去的，时间一长，果效就出来呀。你笔头上的功夫过硬了的原因，不是因为你的本事有多大，你的才干有多高。 No， 很简单，就是因为你坚持了。你一坚持，笔头上的功夫就是不一样。笔头上的功夫一旦有了，你的记忆力就有了。你笔头上不下功夫，记不住事儿的呀。没有人是记忆力好到一个地步不需要动笔的呀。在我所认识的人当中，无论你多天才，他都得动一动笔呀。我最近呀看了看那个达文西，是不是达文西啊？达文西啊，达文西就是那个画《最后的晚餐》的那个画家。我看了看他的生平，这个人是一个好叛逆，好标新立异。他的作品，那不是单单这幅画，他有很多很多的作品，他雕塑、设计、解剖，当然包括绘画，每一样东西，你知道吗？很多东西，当市长啊、伯爵、国王让他，包括罗马皇帝了，让他做什么东西的时候，他很多东西都是现学的。很多都是现学的，他甚至可以设计出很多工程师的图纸。我看着他做的东西，整个让我惊讶的，包括教堂上那颗很大很大的十吨重的那个灯吧，怎么把它拿上去？整个那个图的设计是他设计的，他并不是一个工程师啊。凭什么呢？专心耐心。他的绘画，他的雕塑，我看了一看，我觉得达文西这个人呢，是不是达文西啊？没说错吧？就达文西啊，是不是啊？方舟，是吗？应该是对的，我怕我名字对的啊，给对的好。另外还有一个人是谁啊？米开朗基罗，跟他对着干。达文西是一个什么人，你知道吗？他跟每一个男人是一样的，每一个男人这一辈子就想求一件事情，你猜是哪一件事情？女人体会不出来的。啊，达芬奇啊，达芬奇，我刚刚说的什么？达文西啊，一样。有时候中文英文什么我的语言有时候会混乱。达芬奇，对，他呢一辈子都没有得到他爸爸的肯定。他爸爸常常说他是垃圾，常常说他是最没用的，常常说他是个废物。直到临死前，他爸爸跑来找他，就告诉他，其实我一直专注你，我一直很想给你祝福，我一直很想肯定，因为我的确觉得你是一个好优秀的人，好优秀的孩子。但是这句话呢，他没有跟儿子说，他就死了。 他跑去爸爸尸体前去看他的时候，他弟弟告诉他，他哥哥，你知道吗？父亲这一辈子最在乎的就是你，他每天在我面前就是不断的嘟囔着你的名字。然后达芬奇，台湾叫达文西，OK，好的，我难怪原来是大陆和台湾的翻译不同，我有时候就是中文我就搞不清楚哪一个是哪一个了。结果最后他得到他父亲的这个肯定以后，自从他父亲去世，他确定知道他父亲肯定他了以后，他的忍耐力、专注力成倍的增长。好，讲到我们。请问我们的专注力和忍耐力从何而来呢？大家记住，我们所有的能力是天父知道的。马太福音六章讲得很清楚的，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先要确定我们的天父是肯定我们的。所以，当我们发现自己没有力量的时候，请你仰望神。当我们不去仰望神的时候，我们是一事无成的。我们不可能专心做一件事情，也不可能有耐心、有忍耐去做一件事情，做不到的。呀，我想问问你们了，请问你们认为你们可以专心做一件事吗？在你这一生当中，如果你的记忆当中，你能够专心学习的时间有多少？坦率讲，不太多的，很少有人能够专心学习超过1个小时，很少。好，半小时也很少，15分钟也不多，10分钟有一些人，5分钟貌似。有不少人，其实坦率讲，叫你专心3分钟的难，3分钟都难。人在第一个忍耐力就是3分钟，过了3分钟，人就没有这个耐心。为什么现在那么多的短视频那么风行，那么盛行？原因就是今天这个世人已经是很难专心去听别人说一句话了。所以短视频就应运而生，掐着人的脉搏而来。但是短视频，看短视频的这个人是一辈子一事无成的。当然，今天呢，你们读书很喜欢听书，我觉得这是一件好事，但是也是令我很忧心的事情。我也很怕你们单单听书而不去读书，为什么呢？因为你单单听书不读书，你听完以后，你其实跟这本书的作者可能是没关系的，因为你很难专心去读书，你就退而求其次，去听别人讲的书，可不可以呢？也可以，好过不读，好过不听，但是不能单单听书啊。因为听书是我们不容易专注的一个舍弃，所以我就鼓励你们呢，哪怕慢一点，也要从原文那里重新把它读一读。当然翻译的也可以了，也好过不读。当然我是鼓励，假如有可能，读一读原文，或者是重点的某些句子，或者是前面的前言。或者是大纲、后记和里边有一些，你听书以后觉得有一些是金句，把它做好笔记，回到原文中去查考一下。哪怕你没有全部都读完这个可能性，你也略略的读一下原文。不管它是英法德什么语言，希腊文、希伯来文，啊，不管它是什么语言。总要多少查字典，要看一看，也要经历一下。其实没有什么事情做不到的，也没有什么事情难到一个地步，自己看不懂资料不会的。 哪怕你一天查一个字也好，真的，一天你查一个字也好，也好过你不看的，好过你不查呀。这无论得失不得失，其实讲的是我们生命当中那一份闲懒，不肯结果子，不愿意结果子，懒得结果子，荒废结果子。所以保罗在这里讲的这一份心智，是我们是要去学习。传福音的人是不可能放弃专注，传福音的人也不可能去离弃忍耐。没了专心，没了忍耐，坦率讲，是我们学习中，特别是学习如何传福音的时候，是一大忌啊。读书也是一个很大的痛苦了。所以我觉得多少得读一点资料吧，多少得看看原文。当然不读原文也行了，读读无论是中文、英文都可以。我最近呢是跟，我们这次去华盛顿见的一个新认识一个朋友，新认识一个姐妹，她呢是马来西亚人，也是华人，但她自己看自己就是马来西亚人。我们跟他讲话都得是，全部是英文，他基本上他不跟我们讲中文，他就讲英文。那我就这两天就把我的灵修发给他，灵修发给他，我发的是中文呢，我觉得有一点好像不好意思，那我就开始翻译。我今天的灵修呢，讲到岁寒和山友这两个词儿其实是一个词了，岁寒山友。我今天灵修把它给分开两个句子来表达。那我就告诉他，我说岁寒山友呢，其实讲什么就是 there's three friends，in chilly weather，这我翻译我觉得也是很奇怪的，就是在一个寒冷的季节里边有三个朋友，那这个读不懂啊，这个也是岁寒山友，那你不讲松竹梅行吗？讲松竹梅，他又怎么听得懂？他又怎么看得懂呢？这两天我就得专注，就给他发一篇灵修，我就得专注如何让他听得懂、看得懂，我也得忍耐。后来我跟师母讲的时候，师母说：“哎。”他其实是懂中文的，他在深圳读过的。那时候在香港住的时候，他们的公司在香港嘛，他呢就去深圳读过一些中文，那多少能够读一点。我说好吧，这样我又安心一些。我们去传福音的工作的时候，这种专心和忍耐是我们生命当中每一天都必不可少的。我们与人说话，对人说话，解释东西，就如同我们传福音、解释什么是福音的时候也是一样，这也是生命当中的一个基本态度，也是不可或缺的。好，我们下面看看啊。好了，有了专心，而且还要有百般的忍耐，这个百般的忍耐是什么意思呢？是one and all，就是。既要在每一个重点中，去仔细的查考，也要将这一放在一个结构当中，一个整体的角度去观察。就是我用英文两个字去表达吧，叫做 one and all，一和全部，其实就是讲的我们的结构思维。就是当我们听见一件事情的时候呢，我们记住要把它放在一个结构里面去思考。其实无论我们是读经、祷告，或者研究某一个专题，总要把它这件事情的结构给找到。那我希望你们大家把这个百般的这个词呢，旁边写上一个我给大家的建议就是 one and all， 就是一和全部。其实再放下一个小小的小词注解，叫做 structure 结构，就是任何一个一都会在一个 all 的 structure 里边去看待它。你画画也是一样，每一个画画它都有一个从那里开始抒发出来的一个反观点。什么意思呢？那你看任何一幅画，它都有一个最远的一个点，懂我的意思吗？然后从这个点，它是一个扇形往外扇形的发射的，而我们看这幅画的时候呢，总在其中某一个点看回这一个焦点，就是一种，就是解析是一个几何，是个立体的结构。我们观察事物也是一样，要看见那个最远的点，那就是那个结构点，那就是那个我说的那个 one and all， 就从这一点一直散发出来的每一条线，每一个物体，每一个距离，每一个高度，这就是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专注专心和忍耐所要看见的 one and all， 一和所有，就看见结构。你提出任何一件事情，你不能单单解释这一件事情，你要看这件事情在哪里。比如说我们今天讲的无论得时不得时，我为什么把整个第四章读给你们听呢？因为读完第四章你要感觉一下这个第四章到底在讲什么。那读完以后你们大概能够体会到保罗将要去世了，保罗将要离世了，他等于在跟提摩太吩咐他的临别赠言，他的遗言。四章二节是在保罗给提摩太写遗言的时候的其中一句话，也是重中之重的一句话，就是无论得时不得时，务要传道。当然临终遗言不止这一点，你再往下看还有很多点，但是我们今天只讲这一点。这一点是在整个临别遗言的一个大结构里边的其中一个点。那再往前讲呢，整个第四章，在整个提摩太后书里边，这四章经文当中的其中一章，这一章在这四章里边的结构 all one and all 是什么样的关系。好，讲完了这个以后，那提摩太有两卷书，保罗写给提摩太有前书有后书，前书和后书的关系又是什么？好，还要往前看，那前书或者后书与整个十三封保罗书信它站的位置在哪个位置？整个保罗书信到底在讲什么？那提摩太前后书，特别是提摩太后书，特别是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特别是提摩太后书四章二节，这一个内容在整个保罗十三封书信当中，它处在哪一个 one and all 的点上？我把一个思维模式告诉你们，这个 one and all 的百般的是什么意思。那其实跟你们讲这个也在帮助你们读经，也在帮助你们读书，帮助你们认识事物，帮助你们认识人。每个人也是一样，以真你是一个怎么样的人，我们怎么认识以真？以真它有多种结构啊，以真你随便看，以真它是一个家庭中的妻子，对不对？它是一个家庭当中的母亲，它是一个家庭中的女儿。我这三句话把他的整个社会结构、生理状态、社会形态表达出来，对不对？还没有讲他的工作，还没有讲他的读书，还没有讲他的人际关系，还没有讲他的接人待物，还没有讲他的工作的状态，还没有讲他服侍的状态， 还没讲的心理状态，还没有讲他的方方面面，一个人他总在若干个结构当中，他在哪里？每个人也是一样的，李倩，对不对？陈娟、李伟、艾玛、方中、牧师，那每一个人，你要想有一个所谓的 discernment gift， 那这种思维模式也是对我们有一些帮助的。保罗书信为什么不容易理解？原因何在？他困难就困难在他 one and all 这个百般的这个结构不容易理解。那不容易理解不是他讲的不清楚，是我们自己的这个学养不够，是我们自己的整个知识结构不强，是我们对历史、对考古、对哲学、对神学、对方方面面的拿捏呀不准，是我们的问题。我们要想懂，我们要想知道，我们要理解保罗，其实我们非常需要是把保罗骨子里边所有的结构 one and all 这百般的结构给提了出来，否则不容易的。你讲清楚一件事情是相当困难的，百般、诸般，保罗常常 用这样的话，这个百般、诸般就是讲一个 one and all， 就是讲一个结构。保罗常常用这样的字，他讲的什么呢？他是用，那 这里讲的是百般的忍耐，为什么要百般的忍耐？想过没有？他没有说百般的知识，没有说百般的智慧，没有说百般的能力，没有，他说百般的忍耐。我觉得这话，这一句话讲得很妙啊，百般的忍耐说明什么意思呢？就是当我们碰见各样的知识、各样的现象、各样的环境的时候，其实对于我们最大的挑战不是这些知识本身，是我们面对这些知识之后的那份忍耐是最难的。很简单，让你读一本书，你以为读书难吗？读书不难，难在哪呢？难在你能够读得下去，难在你能够忍耐你自己继续的把你放在书本里边。好难啊，好难啊，把你放在 圣经的话语里边，坦率讲是不容易的。能够在上帝的话语里边读出内容，嚼出味道，那是难上加难的事情。人世间没有比这件事更难的。能够把圣经里面的话语读出，嚼出那个汁来，读出那个智慧、恩典和怜悯出来，相当不容易的。非常困难，为什么？我们缺乏忍耐。忍耐不是单单在读经，在任何方面。我拉大提琴也是一样的，我好不容易坐下来忍耐拉一个小时，好难啊！通常拉5分钟，我就恨不得就要休息一下。现在年纪大了，拉一拉手还疼，还得歇一歇。啊，忍耐。疼你了，不舒服你也要继续往前走，难在这里，难在我们的忍耐是 one and all， 就是百般的忍耐，因为忍耐比能力要更不容易，忍耐比学习更难，学习当中最难的就是我们的忍耐，能不能忍耐耐住自己的性子？往那屁股一坐，就是一天不离开，就是不起来，就是一直一直在学习中，一直盯着书本，一直在思考中，这是相当相当的困难，相当相当的不容易的。好，然后接下来忍耐之后怎么看？有专心，然后有忍耐，而且是百般的忍耐。接下来保罗说的一个字是各样的教， 教训，各样的教训。啊，你看后第三节以上，你就知道为什么是各样的教训。啊，各样的教训非常不容易。啊，这个教训在这里呢，其实，怎么讲呢？其实讲的就是我们的教义了 ，doctrine。原文当中，这个这个希腊文这个字，其实就是指的是我们的doctrine。啊，就是保罗曾经教导过我们的那些话，中文是翻译成教训的教导之道。其实原文当中指的是我们的教义 doctrine。 你比如说耶稣基督是主，哎，这么一句话讲的那种核心的教义，最核心最内涵的那样东西，指的是这个东西。但保罗在这里讲说各样的核心的教义，原文中应该这么翻译，而不是说模棱两可的东西。哎，这个扫罗王在等撒母耳，对于扫罗来讲，献个祭是可以君王献，也可以祭司献。他觉得没什么了不起。为什么？有没有想过这个道理？这区别在哪里呢？区别就在于扫罗没有把祭司才能献祭这件事情当做一个 doctrine。 听得懂吗？他觉得无所谓，谁献不一样，你撒母耳能献，我就不能献吗？我就没这个自由吗？对不对？你亚当平常能接待客人，我夏娃就不行吗？对不对？蛇来了，蛇先生到我们家，而且还是一只会说话的蛇，多有趣啊！亚当到后面去削萝卜皮去，这个时候让我来干，我来接待蛇先生，因为会说话的蛇先生让我来，而且好像还是男生。你看看看看夏娃的心什么意思？他完全没有把这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们都可以吃，唯独中间那棵可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以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是……这句话不是一边随便什么话，它是一句 doctrine， 它是一句教义啊。教义就是绝对真理的意思。撒母耳和那个扫罗王最后也讲了同样的道理，你以为你献祭有什么了不起吗？上帝要什么？上帝要你的顺服啊。人耶和华岂不是喜悦我们的顺服多过我们公羊的自由吗？对不对？今天我们的教会生活里面也是一样啊，对不对？我赚钱，我打工，老子爱去哪就去哪，你管得了那么宽的你啊，管天管地，管得了我如此这般，对不对？那如果是教会有弟兄有姐妹，有牧师有长老有同工劝勉说，你这个问题是不是要考虑考虑啊，要遵循一下圣经的原则呀。圣经有很多的 原则的嘛，对不对？比如说以弗所书5:21以后的经文特别讲到，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你们的丈夫。哎，不用了不用了不用了，什么顺服啊？他先爱我，他不爱我顺什么服？我才不顺服呢。怎么办呢？那跟历史上以往所有的这些不肯顺服的人有什么区别呢？没有区别吧。教会有几个选择，一个无所谓无所谓，哎呀，不顺服就不顺服吧，什么了不起的，真是，我们反正是圣诞老人，我们是老好人，什么都无所谓， 我们不需教会，我们这个教会不需要顺服，我们这个教会不需要去听神的话语，我们这个教会是告诉你神的话语，你不顺服无所谓，最容易就是这么处理的，对吧？比较容易，老好人嘛。这个很不是，不是一间教会，可能现在100间教会有99间都是不了了之，就算了。有几间教会敢去负责任的说不可以的，不顺服神的话语，不行，就是不行，不多的。很少有教会愿意去顺服神的话语的。今天 坦率讲呀，我也算是走遍世界各地的教会了， 看见不按照真理行的教会占多数。礼拜四会有几个人来我们家，刚刚说 Asbury 那样的地方凑过热闹来了，想跟我传递一下那边的热，那边的他的感动啊。那阿斯伯里没让他进去，为什么呢？嫌他老。他问我为什么不去，我说我比你还要老啊。他来了我会问他，我说你为什么要去呢？你去的理由是什么呢？你跟我都一把年纪的人了，你为何已经到达了彼得保罗的年纪，还要跑去抢提摩太的饭碗，让提摩太在那里去就好了，对不对？老人家做老人家的事情，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我说你在年轻人背后支持他们，为他们祷告就好，你还凑什么热闹呢？我大概过几天我见到他，我会跟他讲这些话了。忠于自己生命当中的使命就好，别老是心中过于浮躁，就是不能停得下来，安定得下来，认真在神面前尽忠心，把神托付给你那几件事情给做好。这里讲的各样的教训，坦率讲并不 太多呀，它其实就是指的那几条绝对的真理。我们其实也是不多的，我们很简单，就是圣经是上帝的话语，就是要顺服神的话语，神说什么我们做什么，凡事奉耶稣基督的名。如果是，我们就一起行天路，如果不是，那对不起了，那你就不是同路人，哪凉快哪待得去，也不需要跟我们一起成为同行中那些拜金牛犊的以色列人，神会把你放到地狱，就是裂开地让你掉下去，何必呢？左劝右劝就是不听呀，结局是严厉的，极其严厉的。神是不可轻慢的，谁都不可以去轻慢神。我没有见到一个轻慢神的人有什么好果子吃，但是没有办法，他不听不听就是不听，这是人生。各样的教训坦率讲并不太多，但是各样的教训有什么特点的 doctrine 指的是什么呢？它是有权柄的，上帝的话语是不可以轻慢的，这种基本的教义，基本的这个真理是带着很高的权柄，所以才会有后面三个字，哪三个词呢？第一是责备人，是责备人，责备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包括揭露、指正，也包括纪律处分。责备包括你错了，那我就停你的圣餐，你错了，我会请你暂时离开教会，我会请你暂时停止服侍，总要有一些就是分别为圣的行为决定。一个没有责备的教会， 不是一个真的教诲，所以责备是必须的。你不听可以，但从教诲的角度来讲，就是清清楚楚给你一个责备，你这是不对的，指出你的错来。Yeah. 然后接下来是 警戒，警戒是什么意思呢？警戒除了责备以外，还要吩咐你，奉主的名吩咐你，什么可做，什么不可以做，这个是必须的。我们2004-2005年吧，那时候刚好方中开始在同会开始服事的时候，那时候我记得那个时候教会也是闹起一个很大的风波出来，有一两个吧，就是教会当中那些所谓的大佬，就是教会在他家里开始的，他是元老，但是他因为元老的倚老卖老，最后走上一个羞辱主名的道路，最后他就带着十来个家庭，我算了当时14个 家庭就离开教会。方中也是当时被他邀请要离开教会的那一位，其中一位了。然后他们就扬长而去。那我记得我们当年整个执事会整个同工会就一直邀请他悔改，说弟兄你还是悔改吧，你不悔改的话后果是后患无穷，后果是不堪设想。我这事情我也经历过，我也深深的在他生命当中要劝勉他，也给他很多的帮助，但最后他还是不肯听的。第三个词就是劝勉。劝勉呢，就是指的是当他悔改之后，给他安慰，给他鼓励，也是给他发出一个和好的，与教会和好的邀请来。那如果他不肯悔改，那就没有办法。那比较合宜的呢，就当他不愿意顺服的时候呢，教会应该去直截了当的告他你错了，邀请你悔改。那他如果是态度合乎圣经的心意呢，他就应该说，哦，牧师我错了，请你为我祷告，我愿意悔改。好，这个时候牧师会带领弟兄姐妹或者同工们一起的为他祷告。那当然这件事也，如果他是很早就悔改，那可能甚至纪律处分也不需要，很快的悔改。但如果说一直拖了超过耶稣基督复活的日数，超过3天了，那就可能就不能够，就是没有原则了，就有一些纪律处分，警戒就会来。比如说停止了3个月的圣餐啊，停止了半年的服事啊，或者诸如此类的，目的呢也是将他挽回，让他不要那么轻慢神，不要那么不把神当一回事，以至于他完全不把神当一回事，那这样子会最后把他给毁掉啊，非常可怕的。当然我刚才说的那个94-95年那一场风波，那一个家庭那一个弟兄离开以后就没有回来，我后来在不同的场合都见到他，我也有用不同的方式去劝勉他吧，他能听多少我就不知道了，但是我只知道他这10-20年他是非常非常痛苦的，直到今天他仍然被捆绑，因为他是被教会捆绑，耶稣说你们在地上捆绑的我就在天上捆绑，所以他和他的一家这20年来从来没有得过释放，所以我每一次见到他我看的都是愁锁眉睫，满脸愁容，从来没有喜乐过，我就跟他讲怎么可能喜乐嘛，你喜乐不起来的，所以求神就怜悯了。好，讲到这吧，有什么问题，剩下的时间给大家问问题。 这一段经文，这一节经文是四章的一个 key point， 核心中的核心。到第三节的时候，你要把看着第二节呢，你要把第三节看，因为时候要到，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耳朵发痒，就随从自己的情欲，增添好些个师傅。在教会里听讲道、听教训还不够，他还要跑到教会以外，到处去寻找一些其他的师傅，并且掩耳不听真道，偏向荒谬的言语。这种现象到了末世一定会来，来到的话也会出现在每一间教会里面，所以不要以为奇怪。好，请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问一下。陈娟，你先问吧。陈娟，陈娟。
哦，听你讲完，我觉得还是挺感恩的。确实是在讲话的。
哦，这样能听到吗？我正好在地铁上，这样可以听到吗？
可以，你说。
我这边好像信号不太好。听您讲到了，就是得死，就是在传福音的时候吧，得死不得死。然后，我现在就是正好，怎么说呢？就是给我们一个领导传福音，但是呢，我就有点很胆怯，因为他也是，那个我之前给他讲过，他是信佛的嘛。他是佛教的，然后所以说呢，为什么就是我胆怯的心理，就是因为我之前认识的一个阿姨，她是佛教的，然后后来就是那个回转归向主，就信了我们耶稣之后呢，然后她的整个家庭其实有了一个很大的被，就是遭到了一个很大的攻击，然后呢，那个就是后来所以说呢。在我和给我领导传福音的时候呢，我就有点心里边很有点顾虑，然后我也这件事情也在祷告了，但是我还是想，我就应该给他怎么去传福音。
你是怕什么？怕你给他传福音，给他带来灾难，是个意思吧？很怕这件事发生。
对，我是有点担心他会，对，我是有点这种顾虑。
那你这个顾虑的根源在哪里？知道吗？
这种顾虑的根源，
你的根源是自己对神并不真正的信任、信靠，你的信心夹杂着许多属世界的东西。不属基督的东西，为什么？我给你分析啊，因为神当然有个权柄，他赐福，他也降祸呀。那为什么神不可以给我们任何一个人生命当中降些祸呢？降些祸难道不也是为了我们生命当中更长远、更大的好处吗？约伯他都降祸呀，对不对？三个朋友岁寒山友来到。他也是不理解，他觉得神怎么会降祸呢？一定是你犯罪了嘛。但是神是可以降祸的，神赐福不也降祸？神有个权柄，他透过赐福与降祸来锤炼我们的生命，让我们活得更加像他。耶稣基督不也是经受这些灾难、苦难、死亡吗？所以不是问题啊。我们信的耶稣可能也会遭遇许多灾难。方舟阿姨刚刚信耶稣的时候，2004年，她刚刚做好准备要服侍神，来到同工会服侍神，她连续那一年6次犯病，犯病就很可怕的，可能慢慢就半身不遂，就一直变成植物人，变成冷冻人了。他得的那个病是很怪的，他答应神要服侍神了，但是撒旦没有放过他，给他多多的加增苦难。 那我当时就观察高传道方舟阿姨，我说我看看当你答应要服侍神，你马上遭遇灾难的时候，你还要服侍神吗？我问他，2004年、2005年我就问他，我的方舟，如此这般的苦难临到你，你是否还要服侍神呢？那年我父亲去世，我就回国一趟，我回来从飞机一下来马上到医院去看方舟。方舟你记得吗？你在医院打化疗，我下了飞机我就跑去看你，我就问你这一句话，我说方舟啊，我说你得了病，你本来按道理说要服侍神，应该没有病无灾无病无难的才对啊，但是你要服侍神，神把那么多的灾难都加给你，我说你愿意吗？你 OK 吗？你可以吗？你还继续要服侍神吗？方舟记得吗？
对对对，是这样。其实我觉得有我的那种小信在里边，然后
你的核心价值观没有调整回来，要以基督为首，以基督为生命的权柄，他是有权柄赐福加祸的，可以的。
好的。
如果是出于神的，我就感谢主啊；如果这个灾难是出于神的，我就谢谢他呀。主啊，感谢你让我经历你手中所降下来的灾祸，我谢谢你，因为你是有权柄赐福，你也有权柄降祸的。就是阿
们。感谢主，感谢主。
所以就不要怕呀。
好的。
他得到福，你两个结果嘛，你或者这一辈子都没有得到任何的灾难，对吧？没有得到任何的灾难，
那应该不会。
同时你也没有得到福音，那你要哪一样的？你是宁肯哪怕遭了灾难我也要得福音，还是说我怕得灾难所以不要福音？你要哪一个？
你可要神，感谢主，谢谢牧师。
哪怕
好，谢谢，
得了些灾难苦难，但是我有福音，我有了主就有了一切，我得了福音就得到主了呀。
明白了。
不怕的，好不好？
好的，感谢主，谢谢牧师，谢谢。
无论得失不得失，总要传福音，总要救一些人呐，不救人就死了。
阿们，感谢主。
就可怜了，就。永远可怜。
好的，谢谢牧师，感谢主。
好，陈娟是乖宝宝啊，我们就不打，要打的打方舟阿姨啊，不打陈娟，陈娟是乖宝宝。好，还有什么问题吗？想问的、想分享的都可以。都没有了，都很清楚了。好，那布置一下今天的功课好不好？把今天的功课布置一下，请大家解释，提出自己的理解，关于什么是百般的忍耐，就对百般的忍耐提出你的看法。我觉得今天这一节经文最难的就是百般的忍耐，其他的好理解，就是 one and all， 这个是很不容易的，因为这是一个思维模式。圣经在这里给了我们一个思维模式，如何观察事物，如何学习真理， one and all， 一和全部， one and all， 呀，百般的忍耐，这里边你看到没有？有感性，有理性。有灵商、有情商，有智商， 这个字相当不简单，我盼望你们理解一下什么是百般的忍耐。好，有没有什么问题要问？没有的话我们就下课了。好吧，那方舟带我们做个结束祷告吧。
我们祷告，亲爱的主耶稣，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耶稣谢谢你带领我们今天呀，透过提摩太后书四章二节的经文，让我们在传福音的事上，主你让我们呀看见在我们布道的时候所面对的这份挑战，主耶稣也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在百般的忍耐，求你帮助我们来理解来解释这 one and all 到底是什么意思，求你帮助我们从刚刚牧师说这个当中有灵伤有情伤，主就求你的智慧与我们同在，主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在反复的读呀提摩太后书这个经文的当中，也求主耶稣你帮助我们，求你对我们说话，让我们能够反复的思想，也帮助我们呀重新回听这个今天 的课程还有我们的笔记，帮助我们能够在呀这个部分能够有更深刻的体会跟认识，以至于让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能够真的是有这样的一个百般的忍耐，帮助我们呀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祷告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
阿们。好，感谢主了，感谢主的怜悯。